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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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好，各位菩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最后啊一个机子。昨天我们讲到啊，觉来变得利根耳，千生万千万生中永不忘，也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读诵地藏王菩萨，或者是拜地藏王菩萨，或者称地藏菩萨名，或看地藏菩萨行，这个获得的这个智慧啊，耳称啊，记忆啊，非常的利。那么说我们这个最利的根德功德是来自于本性，因为我们的本性功德啊是永远不会有忘记的，就像我们看到虚空是永远不会有忘记的，就像我们看到地球啊，瞬间啊，就感觉到它存在，就像我们净土法门说，往阿弥陀佛即不退转。那为什么往阿弥陀佛不退转呢？因为你把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显出来以后，它是法界身，而法界身是建立我们三个体，这三个体在我们身上是远远不会退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念根啊，那因为你这个念是不会退出的，就是说我们记住九家难参，我们都很难记住，但是呢我能念九家，能念难参，或者不能念九家，不能念难参的这个念根啊，这个念根是远远不会忘记的，因为这个念根就是无量寿，所以敬畏来敬，所以真正明白了以后，它是信德，在你看到了信德以后的话啊，它远远不会退转啊，所以呢，这个一旦你发现这个念根是你的性根的时候，那么说你就会获得南禅跟九禅都是一体的，法界都是一体的，你一句顿入这一念，我变法界。所以今天上午跟这个出家人聊天，我说万法归于一念，一念归于火法。但你一旦了解了万法归一念，你悟了，你知道这一念就归向某一个地方了。那说如果你没有悟道的人呢，那说问你万法归一念，一念归于何方，你就哑口无声，无法去辨别出来我们这一念归哪个地方呢啊，那你现在能说得出来吗？这一念归何方啊，归心，心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你这一念是诸法缘起，没有独立的一念存在。一念归万法，万法就是一念，我一念即是万法。必乃三千一念，其实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没有这一念，一念就是三千，也就是三千一念是一体的，没有独立的一念，没有独立的三千。明白吗？就是说没有，因为我们一般讲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就是万法，我们认为呢，万法就可能就归到一处，一处可能就归没有了。如果有和没有都是错误的，因为有就都在有界，没有就都在没有界。那有和没有的话，这个界呢，能入菩萨说了，但是这个界就是我们只能讲，就是说啊，这是欺骗人的话，就是 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他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三千一念的话，那说这个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其实三千他没有讲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三千跪一念的时候还是三千，就是说是一念不是独立，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是哪云来？哦，肯定是三千来，是吧？所以它不独立，独立存在的这个一念叫自头意识，是吧？所以这一念就是三千，也就是说没有一念存在，而三千就是一念的时候，三千也不存在，就是它没有外面的三千，也没有那一念，所以它是根本没有动的，也就是我们讲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处，这个题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了解无量寿，你这一念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其实就是这一念，我内心念这一念跟佛的无量寿是八的，所以佛陀证到了无量寿，他一念他是敬畏来记，敬畏来记就是一念，他没有时间概念，对吧？因为这样你落到时间里面去这就是错，因为佛已经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时空就是说他这个佛陀这一他做这个可以知道三千大千世界的事情，还不需要算的。我们要算过去无量劫的事情，还就是说他都不需要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念就三千，就像那只是个点下来，众生就是下来，是吧？佛陀这一念，这是过去，这是未来，这当下，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对佛来讲这一念，所以这一念是超越了三界，是吧？超越三界，所以佛陀是为什么讲超凡超圣呢，是吧？他不能用凡来建立，不用那圣来建立，所以你这一念呢，就是佛的那个体。但认识佛的时候，他就是性的体，因为佛叫觉，就后面一个性叫觉性啊。所以东南西北都有一个念，我这个念就是东南西北，它是遍满十方的，所以叫十方佛。我十方佛不离性，叫佛性，所以佛性性佛。性呢是本体，佛是遍十方的，叫无量觉。就无量觉，就无量个佛在一个本性上，是吧？所以这个万法归一，其实一还是万法，根本没有个归的这个概念。如果落在归上面出来，为一归何处，你就马上就迷惑了。就是说一的时候你是不存在的，既然你不存在了，哪有回答呢？就是因为一不能有回答，回答就是二元嘛。有二元的话，就不是两个东西了，是吧？两个东西就不叫归一，那就归二了。就是一个我，有个东西不就归二吗？人比呢有个一，那你现在讲的这个一到底是一二呢？就是说有个一，有个我，有个你的，就变成二法了。不是万法归一吗？怎么还有二法在那地方呢？就这么一个人所还在，有人所在就是万，是吧？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这个万法界空的时候，它这里有两个体，这里万法界分叫做幻，有万法界空也是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万法界空的这个体啊，它是幻的，既然幻它是不存在，那不存在那为什么要讲万法界空呢？还有一个性，什么叫性呢？就谁在讲万法界空呢？那个性叫觉性，我这个觉，这个觉是存在的，叫实。万法皆空叫虚，我这个虚就是没有自性，不存在的东西，对吧？但是呢，有个万法皆空的这个念，我这个念是什么呢？这个叫法性啊，这个叫法性，就是桌子，桌子是空的。那谁讲桌子空呢？因为木头讲桌子是空的，因为对木头来讲的话，桌子是没有的，知道？但是呢又讲个木头空，因为木头桌子是没有见闻觉知，因为它桌子是空的，桌子空的它是没有见闻觉知。我这个见闻觉知，你看我在敲，我一定会敲到木头才不行，绝对敲不到桌子。为什么呢？你看一般人他都会敲桌子，所以那么说我敲的是木头，是我在想是木头想，不是桌子想，明白吗？这是木头在想，那木头有见闻觉知，知道吧？见闻觉知为实，知道吧？桌子呢为虚，所以万法皆空，它这个从法上来讲叫虚，我从实力上呢叫做性，因为一个叫法空，一个叫性空，性空为实，法空为虚， 所以呢，虚就是没有的意思，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了解一切皆空的时候，可能有两个定义出来啊，一个叫法空，一个叫做性空，它是同时建立的，是吧？所以我们一般人做法就是二元定律，以一无我的态度来讲，就是落入断见。就怎么能于断见呢？就断见的自体也是见呐、啊，就是自体是见的时候，那个见就是佛性啊。因为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见闻觉知，没有一个就是你就说虚空有情佛，虚空有没有情？情与无情，藤原君子，虚空是有情的，因为虚空无情，虚空无情是法是虚的，但是能够讲虚空的见闻觉知的那个见那个性，它是有情的。所以虚空它是有情的，虚空亦是无情，因为虚空不存在，它叫无情。但是呢，你能够知道虚空存在的那个见闻觉知，它是有情，知道？所以虚空能不能成佛？如果你讲虚空能成佛，要到六祖大师来讲，他问你虚空能不能成佛啊？虚空，你这样讲，虚空能成佛，它有见闻觉知。那六祖大师说虚空不能成佛，他讲的是那一面，是吧？你要是虚空不能成佛，六祖大师说虚空能成佛，所以就到这里呢，就产生一个这样，到底虚空能成佛还是不能成佛，你心里就糊涂了，你就被这个绕把你绕糊涂了。为什么这里有两个的意？虚空不能成佛是知虚空没有自信，虚空能成佛这人虚空有见闻觉知，明白吗？见闻觉知是能成佛的，哦，不能成佛的那是虚的相。所以我们人家问的时候，他说外面有没有复性，就是我们狗子有没有复性呢？一会儿狗子没有复性，一会儿狗子有复性。那总是对他来说，狗子对这个人讲狗子没有复性，对他来说狗子有复性，怎么总是这么讲呢？怎么一会儿有复性，一会儿又没有复性？到底是有复性还是没有复性呢？知道？你就被这些两坨话给糊涂了。如果你没有一点点这个证悟啊，或者没有很极细的思维，我们会帮你搞糊涂。因为你那种自见的话，因为你们的思想呢，往往是我们讲一根筋嘛，老是盯着这个东西盯不到那边去，是吧？所以我们六祖大师有36对，你将有它偏向空，你将空它偏向有，知道？你就你将死它偏向书，你将书它非要讲死，所以闹至于你不知道是书是的，所以就是说法无定法，所以这个它就不是要你一个偏的执着，就这个道理，是吧？不要偏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一旦明白了，你把这个，因为地藏菩萨。它是我们的心性里的心识，因为心识就名相就是你一念啊，你眼睛看到的一念，耳朵听到的一念，鼻子闻到这一念，我这一念成名相，我名相谁都能记得，谁都能看到，眼睛打开相就一切相，名一切名，所有名相都来自于地上。哎，你猛然你发现啊，你的这个一先前一念即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念，先前这一念的话啊，就是一千米，一千米就是一千前一念。你发现一下子，你内心里面对这个法性啊，对这个法相啊，一下子内心中就是谨记不忘，你就不会忘记，你非常清晰的眼神，你看啊，就不会忘记了啊。所以真正明了地藏菩萨，一定是因为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因为明了地藏菩萨，明了阿弥陀佛。都能够获得这么一个题。我们平时呢这是在记文字啊，记笔记啊，这个都是非常就是非常浅薄的知识。你就是大学啊，什么高中造成好多人复学院记了好多笔记回来。那说他的这个他跟你讲的都是文字，他要通过自己的强记。那师父讲法是不需要强记的，知道吗？你看师父文化并不高，但是呢他为什么能是源源不断的讲，并且都知心道场不转弯，是吧？就知达本性。就是说他从头到尾，就是说这个讲法讲了二三十年了，就一直有话讲，是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了？不是记忆过来的。你要我背个书的话，我背心经我都背不通， 就是那为什么师父讲？因为人他对这个文字啊，已经是借用了而已。这样平时是活在信上，活在这个闻到了这个真实的这个法。何必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就是说因为这个阿弥陀的愿力啊，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要在法上安住修行啊，不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啊，就是说或者说你拜一个地藏王菩萨，或者拜一个阿弥陀佛，这个就叫专。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通过阿弥陀佛进入到一些法里面去，我可以通过地藏王菩萨进入到一些法里去。这个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这个体是你的恭敬，是你的恭敬心，也是你的戒力，也是你的清净心的起源。如果没有这个专体啊，那你自己会功高我慢，或者是自己自证，就是我们必须心中有一个菩萨出来，把这个菩萨眼睛吐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一讲到哪个菩萨，那个菩萨在我心中就非常专呢？因为我发现地藏菩萨这个功德是吧，我要是读圆觉经，我就把圆觉经给读出来了，把三位菩萨的功德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我就专注在那个上面，然后我就开显所有的经典，就开显了一些法界。也就是说我专注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开显法界，我专注观世音菩萨，我就从观音菩萨开显法界。为什么这个专的体啊，你只有对菩萨对佛对愿力产生无上恭敬心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非常清净，就像在父亲面前你非常老实一样，非常清净，或者非常专一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这么一个方便出来，是吧？所以地藏王菩萨释迦牟尼把地藏菩萨说成是十方诸佛之根本，一切大悲心之根本，也观音菩萨的根本，是吧？那说他这根本呢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闻到根本就闻到我们这个根上来，是吧？所以呢一大事意不思议力，就是说以大势至菩萨不思议力能使世人获此慧。这个不思议就是我一直在讲，就是说你心心里面能够对当下这一念呢对这个当下这个心识升起地藏菩萨的信心的时候，就是对一切名和相升起地藏菩萨的信心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呢就出来，就是地藏王菩萨肯定直接跟我们产生了关系，他的愿力。那说第二个呢，他跟自信是相通的，我们的自信力一定会加持我们。那说这个外面的这个法界是空中性妙有的，这个妙有可以说是观世音菩萨在加持我们，也可以说是文殊菩萨加持我们，也可以说普贤王菩萨加持我们。因为普贤王菩萨观世音菩萨和这个文殊菩萨都在当下这个体的任何一个灯性，它建立在这个地方，有愿力，有音声，有空性，是不是？你看这个它的体，它这个有啊，它肯定有三个灯。第一，文殊菩萨真空妙有是空里面现出，它的实相就是空里出来，但在空里面现出来实相不能说成自信的现出来了，成自信的现出来了，你有一个自信见，自信见破不掉是成不了佛了，并且那自信界本身就是一个无明。那么说你说是谁呢？是文殊菩萨。而文殊菩萨是建立我们的妄想，他有这个名字和相貌，我这个名字和相是他的愿力鉴定出来的，是叫我们讲叫以这个智慧为导。就是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看到文殊菩萨最后面在真空现妙有，因为他已经证到了，我们对他的理解是他已经证到了真空妙有，因为佛菩萨给我们的这种感觉是文殊菩萨已经证到了真空妙有。那我看到这个相的时候，我没有证到真空妙有没有关系的，我把我先放在一边，因为你自己的妄想本来就没有真空妙有的，你没有必要的对他有什么纠结，因为就是一个妄想，妄想是不可得的，知道吧？当然了，不可得了，你要体现出我的自信真空妙有没有用，因为你没见过自信啊，你没见过自信，你怎么知道一个真空妙用呢？所以说你自信是文殊菩萨的，是口语上面有点口腹而已，谈一谈舒服一点，实际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文殊释迦牟尼佛必须释迦牟尼佛介绍过来的，不能够自己创有，是吧？ 因为我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言，知道了文殊菩萨在这法界中，在一切相上他已经证到了真空，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但是我们没见到佛性，他已经证到了。那么说在真空里面现一切诸圣心相，就是有。那你看到他的时候，这些是文殊菩萨相，那你把文殊菩萨就现在他的背后。而这个文殊菩萨后来造了一个像，是后来造了一个像，其实这个像是没有的。为什么呢？有像就是执着嘛。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说，一切相皆是虚妄的，我见诸相非相，这见如来，而以三色相见如来，那自然为半佛邪见呢。所以呢，不可以三色相。如果你看到那个非相的那个东西，知道吧，那个空的这个本空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见到它了。所以你见到文殊菩萨现的妙有的时候，是要一个文殊菩萨的恭敬心。你对他不恭敬心，你对这个空也就是口谈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文殊菩萨升起恭敬心。你对文殊菩萨越恭敬的话，他就越到你心想里面现种种妙有。我们对着有心升起空想的升起妙有想的时候，在你感受到他是地藏菩萨，他们是有牵连关系。地藏菩萨跟文殊菩萨有没有牵连关系？你认为他是这个名闻相是地藏菩萨的时候，不正好跟文殊菩萨相应吗？因为文殊菩萨是空嘛，不正好空的时候嘛？文殊菩萨一定在背后加持你。对这个心识地藏，因为地藏菩萨是不入涅槃不成佛的，所以一直他的从信心里面心里现实，对地藏菩萨生现，地藏菩萨就直接加持你。但是现前的这个灯性呢，它是一个阴身，知道？我这个阴身正好是给我们开显的，给我们开显心前这一念啊。这一念呢，那说如果没有这个妙阴身，那我们怎么知道它空呢？它地藏菩萨，因为没有它嘛，没有它不就是无明吗？那说有了它以后，我们才有开显，或者迷啊，或者悟。就是迷他也在你身边，悟也在身边，就是悟能够跟这个诸菩萨产生一个结缘。如果你要是没有他的话，那我们就彻底的迷失方向，是吧？所以有这个相在这个地方，这个叫阴身，就是眼睛看到色叫阴身，耳朵听到阴身，就是它是没有相没有实体的，就是一个幻象。我这个幻象在我面前，不管在哪个地方，在天道要在人间要地狱啊，都是有幻象。我这个幻象是统一的，是一体的，都是幻。我这个幻呢，就是观音菩萨的阴身，这个阴身叫大悲阴身，知道？对，因为我们不知道空，我们一念观世音菩萨，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他升起观世音菩萨升起，是因为要建立后面一个观世音菩萨，叫观世音菩萨叫观自在嘛，是吧？观自在就是文殊菩萨，观世音呢，就是相。那说这个，那么说普贤王菩萨，他这个相的普贤菩萨，那么说这一相里面，他一定会建立一个什么，对吧？慈悲喜舍六度万行离间诸佛称赞如来观世供养的这一所有体。所以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人家打脸说人愚，人家对你好，人说谁喜，是吧？说这个人他要害你，那叫忏悔，是不是？所以一切法里面都有离间诸佛称赞如来观世四大云王在里面，发现吗？就是说证明说这里面是有普贤。如果你普贤菩萨在一切法里面，我这些法的话是在一切相上建立的，如果没有相怎么忏悔啊？为什么要忏悔啊？也不知道忏悔啊。所以呢，这些法里一定有普贤王菩萨在里面。所以这个那么说在这后面一定有普贤，是吧？普贤是毗卢遮那佛，然后我现你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四大云王，我四大云王一定在这个相上。我这个相是谁呢？是地藏王菩萨。我这个音是谁呢？是观世音菩萨。我他的体是什么了？是文殊菩萨。你发现你学完以后，那你对佛法特别欢喜。如果你这样的思维，整个的佛法它就现成一个圆解，是吧？一切菩萨后面有一阵叫本性啊，本性就是十方诸佛，我们可以说叫阿弥陀佛。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不思议力，让我们这一切菩萨一切功德一切阴身一切愿力都会现前，我便远远不会忘记。我这样一讲， 哎，你马上就在法上建立了，这个以前都是读经是吧？现在不需要读经了，你把这个拿进来以后啊，观音菩萨也出来了，这个文殊菩萨也出来，普贤万菩萨出来，并且法也出来了，是不是？就是空性也出来了，这个慈悲心也出来了，并且四大愿王也出来了。你觉得这个灯就这么小，或者这么大广大的智慧，那还得了啊？那你的智慧，你真的把我这些话听懂了，你的智慧不无碍了吗？你到外面去讲法，随便拿一个尊给他，那我来跟你讲法，是不是？就拿这个灯一讲四大菩萨，你说讲一天两天，是吧？人家地藏菩萨，然后因为这个尊把地藏经搞出来了，因为这个尊的话把大部经搞出来了，因为这部经典把普贤行愿品拿出来了，因为这部经典把观音菩萨普贤品拿出来了，你不觉得这部原来这个尊就可以开显四大菩萨？那后面讲法性的问题呢？是吧？你讲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那这个尊就可以让你啊，这个力呀 啊这种慧呀、无量无边。所以你要思维一下，你看禅佛为什么有智慧，禅佛有没有智慧，就是你观察一下，我这个如果我获得了这个是，如果我明白了地藏菩萨应该也明了四个菩萨，明了四个菩萨也明了的是个四个菩萨的功德，你发现你自己也挺有智慧的，就是、啊、就是说你不会讲，你可能不会讲，但没有关系，你心里会到就可以了，会到。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出家，认为自己好愚蠢嘛，就说、是啊、我出家我连楞严咒都背不会，然后自由看看本了，在庙里看看佛珠子，他对出家就不感兴趣。诶，你听我讲法以后，你就发现了，原来我也可以做法师，知道？我也可以跟人家去宣法，我这样努力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说，你把你的一种正气给他提出来，你把你这个努力，不要把你自己把那个智慧给断了，知道吧？贫穷众生呢，及疾病加载，凶哀。这个篆书里学员们之中喜不安，求则乖违啊，乖无声水。也就是说前面都讲过了，就是说我们尊生了贫穷是吧，我们有心存贫，生存贫穷这个生贫穷是对于佛报不足嘛，是吧？心贫穷是慧不足嘛，没有佛和慧嘛，那说你的这个内外贫穷因为贫穷就是疾病嘛，身心生病了嘛，又心又生病了嘛，是吧？家宅不安是吧，就是说你想一想，你心也生病了，那身体又生病了，你家宅还有什么安全感呢，是吧？就是说你给家里带来麻烦是吧。我前天看到一个小女孩子结婚了以后检查自己得了癌症了，得了癌症他也是对家里的一种担心。他就说他在医院里啊，在医院里发现自己是癌症，他马上自己啊感觉到自己会给家里带来好多的压力。他的老公他还非常年轻的。他的老公他立即吃药，他去取药嘛，他自己就从那八九楼上面从那个楼上就跳下去了。就是他就感觉到哎呀我生了癌症。那不给家里，他知道自己的老公家里没什么钱，刚刚结婚虽然不傻家里没什么钱，他觉得他自己好差，就是说不应该给家里人带来负担，也是一种心理上虽然是很善良，这个非常愚蠢的思维，就是说就跳楼自杀。然后那个男孩在边哭啊，在窗子边哭，然后又跑到底下去找。也就是说你发现一旦遇到疾病的时候啊，你家里就有凶衰的现象，篆书就会离开，是吧？穴门中之尊呢、都不能没有安全感，就是做梦。就求者，就是说这个常常在这世间求，想得到都得不到，求者无水嘛，就是说得不到，是吧？他就不知道过去讲求佛求慧求生净土啊，念佛念法念生前了，就是说我常常告诉别人，就是这家里写两个字，你要福慧双修。只因为常常讲的就是说没有三根的人，他连这个方向都有问题，是吧？ 没有福德的人呢，没有福德的人想得什么东西都得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修福修慧，你要紧紧记住，不管是我们出家人在家人，一个晓得修福而不修慧的人，他对你讲法都不感兴趣，是吧？就管修福报，天天修福报，就是说他对你讲话他听不进去，是吧？他又不想听，是吧？就是说就像那猫一样，他有这个福报在庙里面，但是他没有三根，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是吧？他又不想听。你说猫什么时候跑进来听？有时候猫在庙里转一转，那有些人他连那个转一转都不想转，在外门口，在庙里门口的就不进来。他没有善根嘛，他不想进来嘛。他到寺庙里他诽谤，他一个没有善根的人，他即使就卡进了寺庙，只有送他到地狱。你说没有善根的人，他的念头有问题啊，就是念头有问题。他到寺庙的时候，这个和尚拿这么多钱进庙干嘛？就是说浪费钱财啊。他说这些人在家里不孝敬父母，跑庙里干嘛？他就是这样的诽谤你呀、啊，你说这样的人到寺庙了，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们不希望他到寺庙了，到寺庙就只坐地狱，转弯都不会转，这下去像箭一样射下去。就是有福报没有善根的人在寺庙里面，他是对善知识，他也不晓得去求法，是吧？所以一旦你对法不感兴趣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原因了，你是没有善根，知道吗？对法不感兴趣的人一定是没有善根的。那没有善根的原因是什么呢？贪着感官享受，就是贪睡觉啊，贪吃饭呐、啊，贪玩，知道吧？贪看手机呀、啊，一天晚上玩手机呀、啊，就是搞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一定要认识到，你要是贪着，你不愿意求法，不愿意闻法，那你一定在贪着这些感官上的东西。就是说这或者你在寺庙里求福啊，当然有人有这个福报了，他晓得求福了，求福在庙里干活啊做事啊，但是呢对这个慧他不感兴趣，所以佛在他面前他也无所谓，是吧？求慧的人不求佛，求慧不求佛，罗汉脱困钵嘛，就光到寺庙里去也听师父讲法，是吧？师父，因为他有慧，但是他没有福报，他是想求法，但是呢，在外面的众生来讲的话，他是进不来的。他很多人想，哎呀，我到寺庙去拜佛啊，我想去，他脑子有障碍，知道？啊，有的坐着跟听，他也听不懂，他脑子有障碍，知道？什么障碍呢？就是说事实生变呐、啊。或者这个很多的障碍，比如说我在前面讲，要知道心里面他脑子抵触，他内心老是在分别对立执着，他不是说把心张开而涌到里面去。所以过去讲，把你的心中的所有的执着放下来，我在讲法的时候涌到你心里才进去，你要把瓶的水倒掉以后装的时候才能装。如果你装得满满的，装什么嘛？那我讲法怎么听得进去呢？你的福报就这么大嘛，是吧？你品质太小了嘛，你品质太小了，你有这个三根香的听法，可是呢，遇到师父怎么讲法才广大的佛法？可是呢，你就听着你养一下二老汉，就是释迦牟尼讲无常是讲佛性，讲真常，讲无为。可是呢，那二老汉听到的就是说，哦，一些无常啊，他就听到这么一点法。然后就听到一个寂灭的法，然后是求解脱的法。那时候这个你将无常，这个天人或者说这个一般的人天老太婆听到的，哦，无常一切法无有自性，它有变化，因为无常故求善得善，求恶得恶，它就落在个人天佛吧，是吧？就是说这个做善得善，作恶得恶了。那说这个因为他的这个事实生变的人的话，他一般都是在搞名利财色，搞名利财色的人呢，他就有贪嗔痴慢疑出来，他这个社会上呢，他这个很有技巧，事实生变，他会争名啊夺利特别有劲，并且非常愿意，比我们都会争。但是呢，你跟他讲善与善报，恶与恶报啊，他是激烈的反对，他是不敢到寺庙听法的。 就是到提法，就是说他在外面做坏事，争名夺利，听师父说贪嗔痴要堕地狱，他就不想听了。他因为他一直在贪嗔痴，就是说你跟他讲堕地狱，他都害怕，他恐惧了。啊，我不了听，我不了听，他不想来听。所以很多人来皈依的时候，他说这个皈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皈依是不是要约束我的行为啊？他就不来皈依了。我说没有约束行为，但是他约束行为。那就意思是说这个一个就是第二个的话，你讲老子讲第五个出生他很害怕，所以做坏事的人是不敢来听的，还来听吗？也就是说这个他说自心占理地藏菩萨相啊，或者说地藏菩萨行，前面都叫自心啊，自心就是绝对，就是我们讲就是用佛性，用真心啊，用真心跟地藏菩萨，真心有两种，一种呢是学习地藏菩萨，一个是观地藏菩萨。观察地藏菩萨，就是说观察地藏菩萨的话，地藏菩萨从心德里面出来是当下观的，就当观一切法身，一切名相都是心性里出来的。就是说你看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呢，是吧？第二个呢，效仿地藏菩萨的形象。然后地藏菩萨的形象在人间它是六度万行的，知道慈悲喜舍的，但是人在世间修六度万行慈悲喜舍这个体，它也虽然是名相，但是呢它有方便度众生，看你懂。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建立这个孝顺父母啊，修持五戒修十善呐，或者是说八关斋戒，就种种功德都是地藏菩萨行。但是呢你行的时候跟地藏菩萨行是合一的。他说这轮行你只要了解是跟地藏菩萨合一，就是跟心性合一的，跟心性合一就跟佛性合一的，是吧？跟心性合一跟佛性合一的就跟阿弥陀佛合一的。所以你在家里孝顺父母，持五戒修十善，包括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念头，而这个念头也是跟心性相应的，跟心性相应就跟释放诸佛相应的，跟释放诸佛跟阿弥陀佛就是相应的，跟自信相的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所以念地藏王菩萨这一念呢，跟念阿弥陀佛实在究竟来讲是没有出别的，没有任何出别，知道？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常念地藏王菩萨照样往生，就是你就念的。以后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要大家念地藏菩萨，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大家都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菩萨，大家念，就是说都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就这样的把念头改变。当然一般人没这个智慧了，一般人念地藏菩萨就是到地狱的概念，因为我们对地藏菩萨的误解，知道吧？因为念地藏菩萨就像念往生咒就是死的一样的道理。那念这个往生咒的功德有多大？但是我们把念地藏名号就怕下地狱，就念他。其实念地藏菩萨就是心这个名和相就是心性里面的心识，是吧？心性就心性嘛，心性释放祝福啊，释放祝福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念观音王、念地藏菩萨、念文殊菩萨，都跟念阿弥陀佛没什么区别的，是吧？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教相上从相上把它解开，像释迦牟尼佛的两个手嘛，阿弥陀佛两个手，一个手是大势至，观世音菩萨这个手是大势至。比如说因为佛陀要说这个佛陀究竟不可思议，超越圣凡，超越时空的这个体啊，他是阿弥陀佛。但是呢他两个手是在时空之中，知道？两个手一个在时里面就是无量尊胜，一个在空里面叫无量空间。他无量时间无量空间在阿弥陀佛的一念之中，一个手在戒引尊胜，那叫空间嘛。一个手是戒引尊胜，一个手是戒引依报跟正报嘛。他合起来超越圣凡，超越时空，那就是阿弥陀佛嘛。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个手是代表智慧，一个手是代表菩提，一个叫行愿，行一个行愿，一个是般若，他是悲智双运的嘛。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知道吧？视线而下，每个人都是。所以像男女都是一样的，男者是代表说空性或大愿，愚者是代表智慧这个与禅定，是吧？禅定现在是代表空的意思，这个男众是代表这个代表有的意思，就是代表愿力和空性，就代表愿力。 这一为什么愚钝喜欢懒惰呢？其实本质上愚钝喜欢懒惰是喜欢他的大愿力和空性。你看到一个愚钝看到一个懒惰没用，你想跟他吗？是吧？你看到他的力量越甚强就越喜欢，证明你的心里面本质上是有这个体的。这是世界，你没有开发智慧的人，你以为看到那个男人就喜欢那个男人，不是喜欢男人，是喜欢他的力量，知道？因为有了力量，为什么愚钝的心像豆腐一样？讲阿弥陀的愿力，阿弥功德，知道？他豆腐越烧越开，越坚固。你这时候你说要他推心，他推不出去了，是吧？要讲哪个男人好，哪个男人好，他就追求去了，不一样的道理吗？是不是？你要讲那个鱼子很漂亮怎么样的，我就要去追求了。你要说啊，这个般若讲空性讲禅定，那难众就到里面去了。所以难众他要智慧和空性，鱼子要大愿和平，就是有莲花波跟释迦波嘛，是吧？就是说所以把难众跟鱼子这样解开，更解开，就像阴阳阴则是内嘛，我们心里面，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阴阳自然出来了，这个世界叫阳了，我们心里面的虚空叫阴了，它是圆形的一个东西啊，记得？你要说我看到这个房子，外面不是阳吗？我心里也有一个房子啊，那个叫做阴嘛，它本来是一体的嘛，叫阴阳嘛，阴阳那个阴的体嘛，阴的体阴为体嘛，阳为相嘛，这个体相是八的嘛，是吧？所以了解的八的这个道理啊，是吧？所以我们赞离地藏王菩萨，赞离地藏王菩萨佛的形象这一类的，他说一切恶世界消灭，就像我们这些普贤行愿品一样，就是说我们把地藏王菩萨观察到了，或者是行啊六度万行慈悲喜舍，或者呢观察色身相互触法，你都能够观察到地藏菩萨，也可以观察到心性，也可以你观察了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知道？那我们讲地藏经要讲到地藏菩萨，能观察到一切灵活相都是地藏王菩萨，那一切六度万行慈悲心所啊，包括世间的所有的善法，你都观察是地藏菩萨也是可以的，因为从行为上我们就有两种行，我们善护，我们昨天就说了，一个叫立法，一个叫不立法，色身相互触法是不立法。直接观察心性，或者观察地藏王菩萨，或者说立法就是慈悲喜舍六度万行，或者是孝顺父母和尊重三昧，或者尊重啊名号，它都属于是立法。所以自信就是不二的，自信就是不二。所以不，我持戒时就跟地藏菩萨不二的，那叫不二法，叫自信，一切恶事就消灭。一旦达不二的时候，一切恶事都会消灭。三界大千世界。就过去讲我们的业障有多少，三界大千世界，如果你不明白，你要去跟二元对立，三界无安犹有火灾吗？就是啊，就是三界都是火灾，火灾就是你心里的妄想分别对立执着，都是贪嗔痴慢疑。但是呢你这样观照的时候，进入八的时候，一切恶事自然消灭，像太阳出来了，恨恨自然消失的，是吧？衣食纷扰，你的衣食啊纷扰啊鬼神护，是吧？在梦中都是安的。月日山林及渡海呀、这个灯恶啊、禽兽及恶人，还有恶神恶鬼及恶分，一起住那啊、这个就苦恼。这些东西的话，现前的时候。啊，都会消灭的。为什么？过去不是有讲，就说你看那个过去乾隆皇帝跟那个什么，跟那个玉林国师是吧？有一次到大海里去，到大海里去，有人在放拱是吧？我那放拱，因为他是冷嘛，皇帝是比较冷嘛。这人在放拱的时候，他是来朝拜皇帝的。这个玉林国师就知道了。朱德过来就叫了皇帝写个字嘛，写个免礼，往那一放，哎，他们就退，人就退出去了。啊，有的这个很多地方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特别念地藏菩萨感应力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在山林中，很多的这些夜叉啊、鬼神呐、或者这个恶毒的这些，因为我们不喜欢他嘛，或者我们修诸善法这些。 恶毒的东西啊，都躲在山里面啊，他不敢出来。特别我们念佛啊，我们大家修善啊、持戒啊，这些恶毒的东西都在深山当中，你不出来。但是离人深山的时候就比较危险。如果你在那里面念南无地藏菩萨，他们都会得度，是吧？所以你站立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那我说这些恶都不会现前，或者啊，地藏菩萨的形象呢，或者就是山林大海中。那过去古代的话，山林老虎出没的地方啊，大海里面有这个海旋风啊，海的这个浪呢、啊、就比较多，不像现在啊。你过去长江是，过去长江里面常常是有灾难的。你看这个我们鄱阳湖过去都是有鄱阳湖这个五眼庙，五眼庙很多的那个地方就是前面的一片湖啊，很深很深，很多的这个船呢到了一个地方就上下去了，然后就没有了，后来人打捞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我们湖里面了，那现在就没看过了。那过去的话哪有这么我们现在这么好的路啊，是吧？过去那不能就有很多，我们现在在网上老是报道这个地方有灾难，那个地方有灾难，其实过去的灾难肯定比现在还要多。过去一个疫情的话，你像这个湖南那边一个就是1942年一场灾难，是吧？一场灾难的话，就是太虚大师讲嘛，就是说他到一家家里去结婚，第二天家里人夫妻两个就这个吐血啊，血了以后第二天就死掉了，瘟疫。这个瘟疫就江苏河南那一带人的，就是在路上看到枯骨到处都片，都是啊，包括我们这个明朝的那个最后一个皇帝，人家说李自成把他给灭掉了。后来我看到网上面介绍，哪里是李自成灭了？当时皇宫里面的疫情特别重，人都死光了，好多人都得疫病，就是瘟疫啊。所以那个皇城里面好多人都死掉了，是吧？后来他没办法管理，他想救也救不了。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一下疫情是非常厉害的。有的时候那个疫情呢，可以把一个村庄的灭掉，所以这些灾难过去是非常有，不像现在就比较很好。所以后面呢，观音菩萨，观音自心听我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于是你，这个就是一个流通嘛，也就告诉我们地藏菩萨的功德啊。那说这个，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观世音菩萨，你要自心，就是不要，过去讲谛听就是这个意思，谛听就是自心就是不二的心，你不要用二元对立的心，要用自心，就是说它是可以开显这个地藏菩萨无尽不可思不可议的功德，不可思不可议一定要记住，只要是不可思议一定是佛的功德，知道？因为阿弥陀佛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不能用大脑，不可议，不可思不可议一定在当下，可思可议在可思，有人讲不可思议是佛的功德，我们不应该用自己反复的心来测量佛的功德啊。就是说佛陀的功德也当下，就是说这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就是对于文殊菩萨就已经不可思议啦，就是啊，它都是空的嘛，是吧？它是不可的，空的那个境界我们也没看过，是吧？等觉菩萨庙空的境界，菩萨的愿力，关于菩萨的音声，或者地藏菩萨的愿力，那我们看到不就是一个尊嘛，是不是？就是那我们说这个尊叫可思可议，只要是二元对立就可思可议，但是呢你把它对立了它还是可思可议，你认为是地藏菩萨关于菩萨在二元对立里面，还是因为尊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这个尊呢是代表我们心情一念，我这一念啊，代表着我的世界身体和念头，我们讲我空法空空亦空，这三个体它一个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它就是一切法本来不可思议，这个花摆在那都是不可思议，你要紧紧记住，就是说我们观照的时候啊，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的言辞啊会让你直观， 就比那俩言子像看到花飞花，它不是花，叫飞花。那说这个飞花其实信，似花为悲，就是说飞花为智，就是心呐、啊，心。那说心与死的关系，心死叫名相，它是事，非名相为心，就是叫心死，知道吗？所以看到心死，这个心死呢是不可思议的，叫做心性。那么说我看到花，我就知道它叫心死，啊，我看到这个世界，它就心死，叫不可思议。你所以你看到你鼻子不可思议，你嘴巴不可思议，耳朵不可思议，你念头不可思议，都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建立在哪里呢？是建立在你可思议上面，不能够超，不能够离开你的念头说不可思议，那个叫不知道，那个不叫不可思议，知道？不要把不知道当成不可思议。佛陀如来境界不可思议，并不是说看不到，知道吧？所以你这样想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就是说太阳光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那就不可思议。不能说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太阳，那地球在太阳到地球那边去了。你说你看不到就是佛的功德，那是不是我看不到太阳的时候，那太阳是佛的功德，看到的太阳就不是佛的功德，那这样就分别嘛，这不是有问题吗？把看不到当作是不可思议，这是邪见。你要仅仅就是以后人家讲啊，原来的这个功德智慧是不可以用凡夫之见来思维的。那我说就是，那你问的是不是看不到就是不可思议啊？你问问他，你是不是看不到就是不可思议？那非要看不到就对，所以我们就迷信了嘛，迷信了。阿弥陀佛看不到嘛，所以他不可思议嘛。阿弥陀佛成佛什么样子？不知道嘛，看不到，他不可一直不可思议什么？不可思议变成了一个语言对吗？不可思议就变成噎着痒的感觉了，你看到没有？就是看不到，就把它遮着眼睛，反正我不看，是吧？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反正看不到，就是说，人家打你，人家打你。就眼不见为净嘛，因为这一种方法，眼不见为净躲起来，眼不见为净。你躲了呢？有人说我到深山老林，看到众生就讨厌，看到众生跑到山上，山上就没有众生了，山上也还有众生呢。那鸟就天天叫，那知鸟天天叫。我到终南山，听到知鸟在叫的时候，啊，原来没有邓林寺清净。那邓林寺，你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你就是说你在寺庙里面。你说寺庙里你看多清净啊，是吧？但寺庙里小动物它也会结婚啊，真的，你看寺庙里好多动物都结婚还生孩子，你说它有没有罪过？就是那寺庙里不能结婚，是吧？不能结婚，那个小动物都在结婚，就是说它打洞，这个寺庙到处都是，你说它有没有罪过？也就是说我们老是看恶的东西在你心中啊，建立一个什么，就是说我到山上去修行，山上就没有男女了，就没有这些东西了。你心里面有的话，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啊。你没有改变心啊，没有改变心，你没有改变心，到那个地方那个心照样会生出来。所以你住到山里面要照样烦恼，是吧？即使你在山里面因为你的种种方法把你约束住了，你一到世界呢又是吧？因为你没有悟，你没有开悟，就没有办法。所以要了解思议中不思议，对这个花我已经了解它是不思议的。不思议就是什么？就是无争，很简单的，就是说我现在不跟你来争吵，你讲什么我不跟你来争，我就是知道它是不思议的，它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佛的功德，就是心性里面的心识，就是地藏王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普贤菩萨，就是文殊菩萨，就是他就是真空妙有的相，他有四波罗蜜，是吧？有慈悲喜舍六度万行，他都具足的，这样你影响修行，法法在现，就是一切法都现在，就是一切都这我们常常的讲，就一切现成，一切圆满，就是。所以你了解一切都是圆满，所以你心里面了解它不是，那你在火车上面呢，你走在公园里面呢，在寺庙里面上念佛堂，一切现成，一切圆满，一切法，文殊、观音、普贤。地藏四大菩萨在你的周围，是吧？他的空性也在你当下，你都可以感受到了。就是说我们亲近于佛，亲近于菩萨，你智慧你就能亲近得到，是吧？所以就了解他跟你已经产生一个绝对的关系了，是吧？所以要自心听我说，听释迦牟尼佛说，是吧？所以 地藏无尽，无尽呢，不可思议啊，百千万劫说不着，就是说没办法把佛陀的圆满的功德啊，给他全部宣学出来啊。广宣大士于是立，这个他这里力量不只是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大悲心神力不可思议，并且利益无量无边的尊胜的力量也是不可以，你看威力嘛，不可思议。地藏名号，就是说这种力量啊，所有的这个，如果你明白以后的话所有障碍都会消除啊。地藏名字，人而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银舍奉供养百千收妙乐，恶人依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你看这里面就叫成佛了，是吧？毕竟是究竟的意思。那说这个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一部地藏经，就讲地藏菩萨名、地藏菩萨像，是吧？那地藏菩萨名叫正报，地藏菩萨像就叫依报。依报它的像是遍满法界的，还有你看地藏菩萨康、地藏菩萨行，持康为依报，持行为正报。所以闻到地藏菩萨名字，或者说供养地藏菩萨，依康，这康就是供养，用心来供养，用意供养，或者说有意供养。我们意供养的功德，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随喜功德，随喜功德，所以你要对你出家相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自信，去菩萨自信。我们上午跟他们聊天，我说受比丘戒呀，受比丘戒，你要受菩萨比丘戒，不要受。你就说此杀盗淫妄是根本戒，无戒里面有杀盗淫妄，这个比丘戒里面杀盗淫妄，是吧？这个菩萨戒里杀盗淫妄，那么说其实相都已经出来了，无戒杀盗淫妄，这是二元对立，向求人念佛吧，是吧？比丘戒杀盗淫妄是求解脱、求清净，摄心故获得解脱的是罗汉戒。那说这个菩萨杀盗淫妄是带一切尊生，带一切尊生，就是说我持不杀生是带一切尊生不杀生。比丘戒呢，我不杀生为了利益尊生，正法久住，使正法常住人间，就这样，我愿一切尊生呐，这个我要度一切尊生，利一切尊生发大誓愿，就这是你的，这是你心念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受比丘戒，比丘戒目的呢，我要弘法利生，我要获当如来的家业，我要承担这个佛的这个法，然后说这个要度一切尊生，就是是这样发现的。我菩萨戒不一样，菩萨戒我不杀生。我不杀生，一个尊生不成佛，我杀生不净，是吧？一个尊生不解脱，我杀生不净，就是他是个不杀到淫妄，就是带一切尊生的，那是不会推转的，就这样。近未来即不会的，就是近未来只要一个尊生不成佛，我杀生，我永远不会杀生，永远不吐道，永远不饮欲，永远不喝酒，不妄语。那说这个四个根本戒，你得到了这个四个根本戒，那是菩萨戒。菩萨戒是敬畏乃戒的。比丘戒发愿呢，他只是说我要弘法利利生，我要正法久住，我要把佛法基础搞好，是吧？我要去度尊生。那尊生度着度着，有点这个也不听你法，那个也不听你的话，这个也讨厌你，慢慢就退心了，是吧？我菩萨不远远不会退心的，菩萨就是你烦恼，你越把烦恼，我肚子越厉害，是吧？你越杀生，我越要这个发愿，等你不杀生了，等你成佛了，我是不杀生才会结束。你说哪个愿力大？就是哪里愿力更坚固，哪种愿力会让你戒力会更加延迟的更久？肯定是菩萨戒嘛，菩萨戒嘛。那人比丘我出家是为了解脱，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了修清净心。你调过来说，我出家是为一切尊生出家的，我是代谢尊生出家的，只要尊生见者闻者都能解脱，那你出家的信心怎么会退失呢？是吧？你走在外面，只要见到我的人、信我的人、看到我的人、骂我的人、说我的人都能 都能够解脱。既然你见到我只要生恭敬心、合掌心，我跟你出家的功德，你比我还要清净。为什么呢？我出家不一定清净，你见到我出家相，比我出家的功德还要大。你悟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自信是一体的。这样你看着我、盯着我看到一心的时候，我就是你。但是呢，我有二元对立，你达到无二元了，那说你的随喜功德比我出家功德还要大。我就知道我出家功德站在大盖上，只要人家合掌恭敬的话，这个出家随喜的功德让无量的众生得利益，那你觉得出家不是不是很自豪吗？是吧？不然的话，你对出家的信心是哪里出来呢？所以我认为我的信心是来自于菩提心，来自于菩萨心。如果没有菩萨心，我要苦苦的哀求，我要求解脱，我要争，然后我要出家修禅定功夫，搞了半天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现在我就知道了，我出家我走到外面就充满信心，光明就像一千个太阳出来一样，就说四方世界所有人见到我像，就说见者、闻者、触者、意念者都能解脱，是不是？这样你意念我，你看我一眼皈依了。所以做了一个居士，他来皈依三宝嘛，皈依三宝，他的母亲也在多年是皈依我师父的。我皈依三宝，他我知道他皈依，他以后可能很少会到寺庙来的。后来我就故意把他在门口，我还把他抓住，多看一下我的脸，就我说你看一下我的脸，他附近两个门看一下我的脸，记住了没有？不要忘记了，我就叫他把我这个脸看看，记住，不要忘记了，我是你师父，这个和尚像不能忘记了。就是后来他回家之后就给我加我的微信，申请信心嘛。其实目的就是说，因为我自身对出家有信心啊。所以我叫你看我一下脸，最起码印下出来，是吧？他回家就可以都想那个师傅拉着我要我看他的脸，他看了，他想了半天，然后回家就加我的微信，他是对我有好感了，他回家肯定多想一下，是吧？多依恋一下，这个功德就很大。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相让别人看，所以你把出家的相貌搞庄严一点，那衣物去庄严的，让别人家生欢喜心嘛，人家印到别人家心里面去，人家就永远记住了。就是要人家记住，知道吧？记住了以后的话，让人家有意念。所以那个一般人在外面，一到外面去以后，名利财身你就忘记了。所以你们把这个佛教的一些词语编辑出来，可以发给一些住持啊、戒机员。戒机员呢，这些居士看到一个出家人发信息啊，你发现他突然在世间就醒过来了，知道吗？就是这些人他可能在外面没有人跟他打交道，也没有人给他发信息。我们出家人都比较清高嘛，不会跟出家人打交道。那说这个也不发信息，那个也不发，现在有这么好的方便，是吧？他拉他来，他也不会来的。哎，你可以重发嘛，是不是？因为我都是重发的，知道吗？就是说你重发给别人家，你可以现在可以200个人都重发，但是你要注意一点，不要那些家里有一些人。是不能发的，是吧？你要注意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喜欢佛法，但是你可以观察他在家里面根本就不会思维佛法。诶，突然我们出家师父给他一个信息，他对佛法也有好处，他突然有一些醒悟，是吧？他很醒悟，最起码他觉得，你看好多人给我回信息，他就说哎呀师父感谢你大慈大悲啊，就是说他意识里面，就是说他很久都没看过出家，很久都没接触师父了，在世间的红尘里面已经转了很久了，诶，你跟他提醒一下，你还有一个师父被忘记了，你在生死海中你要觉醒，就这个意思。就是让别人家，就是说不要这个耗这个面子，不要有清高的面子，就是说认为我出家我是清净的，我是不受物缘的。觉得我们要我出家，我现在我就明显的很，就这样，我出家的目的就是让别人看的。因为对我来讲，我不需要出家，我可以这样解脱。我完全悟到这一点，我根本不需要出家了。我随便扎个茅棚，或者在哪个地方搞个房，我住在一辈子都可以。我可以完全把自己毁掉，就这样就可以解脱了。但是呢，我这个出家相非常的珍贵，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不管你是有文化没有文化，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你悟到这一点，就算这样，你一个出家的形状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呢，因为我们对出家人老是有意见嘛，是吧？世间的生灭法嘛，生灭法了。但是你菩萨在众生心中啊，只要众生站立以后啊，都能得到解脱。我们对地藏菩萨啊，这个没有人会 对地藏菩萨有意见，就像没有人对观音有意见是一样的道理。世间人对所有人对观音都没有意见，觉得他是一个大尊大义的一个人，不管是强盗也好，是国家也好，还是寺庙也好，还是道教也好，对观音都是没有意见的。所以我们这个地藏王菩萨所有人都是没有意见的，是吧？所以他这个人在众生心中都有随喜功德，是吧？所以见相暂离者，是吧？他说能够暂离就不可思议了，何况用香花供养，还修法供养，或者说解脱供养，或者说清净供养，或者如幻供养、三昧供养啊，这种种啊，或者在生活中用花供养、灯供养、油供养、水果供养，这种种供养地藏王菩萨都不可思议的啊！供养百千百千寿妙乐，供养百千寿妙乐。这个恶人依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把这个功德回向法界。我们回向讲三个回向，一个呢是人天回向，就是小回向；法界回向是道回向，就用果回向，就是这一念呢跟阿弥陀佛、跟诸佛心向，因为地藏菩萨一直在他在行愿回向之中，是吧？这样你跟地藏菩萨相应，自然回向，就像他就自己会回向，就像我们念念这个普贤行愿品一样，只要你念一遍，他里面有普界回向，他自己经里面就有回向，他经里面还有回向，都是道位回向，道回向变法界回向，你是说大回向、小回向？小回向你就是念阿弥陀佛，然后或者说放生做一些善事，然后功德回向小回。总回向一天都有一个回向啊，总回向到死的时候，一些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比如说，那么说我们行普贤行愿品的话，它里面就是说，这样你每天念一遍，那你今天一天所有的功德都回向了道。到位，什么叫到位呢？就是变法界，变法界就是回向自信，变法界就是所有功德回归自信，知道吧？愿而无愿，就是自信是无愿的，但能回向自信的时候叫愿，愿的时候就是无愿体，相的时候就是无相体，住的时候就是无住体，对吧？所以这样的回向果，所以我一直讲，以愿力回向法界就是回向自信，那个念头叫自信念，知道吧？所以呢，这样你跟自信念就跟十方尊身念就是相应，跟十方尊身为什么呢？因为自信跟十方尊身自信是一体的，就是我的自信跟你自信它是连的，它是一体的，变法界的，它能大能小，但是它体是非大非小，知道它超越了大和小、时和空，但是有无量的时空大小了，都是从这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呢，不管你大回向、小回向，其实呢回向体是一，就是说你小回向，这是我们每个众生都是具足回向的，所以小功德它也具足。就是我们这个反复呢，回向给我的弟弟啊、妈妈啦，或者是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某些人，这种回向，你要说我们出家师父也给父母洗个牌位啊，这叫父母回向，就是在你洗牌位的时候，其实就是回向的，因为希望父母得到利益。这个叫做小回向，个别回向。这个回向是我们众生的情，是吧？我们感情上方面，只要是人就有情，有情呢就有个别回向。个别回向，你觉得那个人，说这个，那么说还有一个呢，就回向，它是感应回向的。感应回向呢，就是说你只要牵挂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获得回向。你修行呢，就是说你爸爸妈妈他会自然得利益，就是说他的牵挂你。你对他呢也有牵挂，就是师徒关系，他是一定有感应力的。师父修得好，徒弟也不会堕落地狱；徒弟修得好，师父也不会堕落地狱。他中间是有感应的，知道吗？因为感应就有亲缘，知道吗？有亲缘的人，就是说菩萨堕众生是有缘众生才堕的，如果没有缘，他就堕不了，是吧？所以为什么要这个都是在因为来讲的。道务上来讲的话，是主任的变法界，这样的念普贤行愿品，他就能回向法界，是吧？所以我们了解，就道回向就是普贤回向，果与回向就是你这一念来这一佛， 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来变法界的，不要你回向了，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变法界，我变法界成立这个一念，我这一念跟阿弥陀佛自真的有连接，你的自心有连接，它本来就是一体的，这样你念阿弥陀佛自然变法界，就是说你不需要变法界，它自己会变法界，因为你跟本性相应的，就是自然变法界的。那说这个念或者念这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特别是地藏王菩萨，他都会自然变法界，知道？所以只要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都能够变法界。所以呢，一直回向法界，你悟了，你会了这个道理，因为人天回向就是人天果报，知道吧？人天果报的话，那就有在天上，有在人道啊。人说功德大或小，或者常念的生活浅，福报的大，这个大或小，或者人间的这个贵呀或贱呐，是跟你这个回向心有关系，或者是感应，或者是回向，或者是这个亲缘是吧？感应出来的，所以在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有关系的。那说一个国会上回向是。然后说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或者是要闻地藏法门，都是希望呢大家能获得果位回向。果位回向就是你这一念呢来自于果，你这一念是果位上回向来的，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一念一定是来自于果，在地藏法门就来自于心识，来自于空性，来自于大悲音声，来自于普贤行愿，就是说依他的这个体，然后往向回向，就是我以这个向来建议我趁这个题就回去嘛，回到道位。所以果位回向的话，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在念我，它是一体的啊。是故观音于旦至普告恒沙诸国头，就是说应该把地藏王菩萨，把地藏法门呢告诉，比方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在，特别是跟娑婆世界是特别有缘的，希望观音菩萨能把地藏菩萨宣扬出去，告诉所有的尊生，希望所有的尊生，所有的过头，一个人一个过头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头，就是我们的抱头，一花一世界，一富一过头，就是每个人都有个自信，自信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的过头，就是我看到的世界呢一定是我的世界，你看到世界一定是世界，好像我们相似能看得见，其实我们是看不见的，我看到我的是尊生无边誓愿道，后面叫自信尊生誓愿道，在你斗尊生的时候其实是自信尊生，你自信的尊生斗尽了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观察斗尊生受无尊生可斗，其实斗的都是自信，是吧？所以我们老是以为有尊生可斗，你看到我是你的自信尊生，我看到你的世界，什么时候我才能到你的世界里出来？什么时候我才能到你世界里去呢？就是证到了，最起码要证到八地菩萨，我才能到他方世，到人家的国土里面去。就是我知道你的灯念。就是我知道你的念头，你有一个世界，因为你我的父亲跟你父亲是一个理，我这个理呢是相通的，就是我们大家是同一个法性里面的一个理，理里面是没有过头的，但是呢你在世上就有自己的过头，因为世上有自己，我一个过头你一个过头，每个过头是不一样的，那我什么时候到你的世界去，就要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可以到十方诸佛过头里面去供养十方诸佛，知道吗？就可以到众生自心里面去了，去供养你那个佛，知道吗？所以八地菩萨能进入我的自信，跟我自信一体了。所以八地菩萨能不能见到我？八地菩萨见的不是我，见的是我的自信，他看到的是十方诸佛，知道吧？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到十方国土，就是菩萨为什么叫菩提萨埵呢？菩萨叫菩提萨埵，菩提者星空嘛，星空者诸佛嘛，沙多叫法空，法空就是尊生嘛，就是说法空这一尊生菩萨看是法空的，是没有尊生的，没有尊生就直接见自信，所以见自信就见尊生的自信是一体的，所以他见十方诸佛，就像行不周一样，见十方诸佛是没有尊生的，知道？全是见闻就是遍满十方无处不在， 是吧？所以这个，所以呢，他不圆满的时候呢，尊生就是尊生了，就是我感觉你还在啊，就是尊生。如果这样的人呢，就是没有证到圆满，没有证到圆满的尊生呢，是有尊生可斗的。那有尊生可斗，所以菩萨把有尊生可斗的体呢，起了个名字。那尊生叫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就是他看到尊生不叫尊生，叫六度万行，就是他把你的喜呀、啊、喜爱悲乐贪嗔痴慢疑，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对他来说呢都是法，知道吗？这法不圆满的时候才有法可修，其实是以七地以下的菩萨是以法安住，八地菩萨是以佛安住，所以到了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以后呢，他可以回向到十方尊胜心处，就是所有尊胜的愿力啊，又跟自信一体了。就像桌子一样，这个脚不能到这个脚，这个脚不能到这个脚，但是你证到了法性了，证到了木头了，四个脚全现前，就是他可以到四个脚里面去，因为四个脚有四个脚的境界，就是木头只有一个，这个脚是一个境界，那个脚是一个境界。那说这个脚是什么？就是说这是我，这是你，这是他，但是木头是一体的。那这个脚是这个骨头，那个脚是那个骨头。但是呢，你要证到法性的时候，四个骨头无所障碍，所以我可以到你骨头里去，你可以到我骨头里来。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一个地方讲法，四方诸四方世界有无量个释迦牟尼佛同时出来讲经说法，并且有无量无边的尊胜都在里面。他能够日一切尊胜心想，所以不到八地菩萨你怎么能日一切尊胜心想？那我们肯定不是八地菩萨，但是你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我就不退转呢？就是八地菩萨的果德了，是吧？所以呢，观音菩萨能到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里面去，告诉十方尊胜地藏菩萨的功德，就是你今天听到地藏菩萨是观音菩萨化现成观众过来去尊胜心想，来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告诉我们的佛性的地藏菩萨。有一天我们复性变成弥勒菩萨，有一天我们的复性变成释迦牟尼佛，有一天我的复性变成千佛，或者是贤者千佛、专言千佛、说性千佛，其实都是我复性变现出来，化性不一样而已。我这些佛呢，这个普告对这些佛，佛都在深受尊胜，我这些尊胜呢观音菩萨都要告诉我地藏菩萨的功德，所有诸佛都要赞叹地藏菩萨。所以观音菩萨是代表因位嘛，对吧？因位，那说特别是跟我们娑婆世界有缘的尊胜，所以我们都应该学习地藏菩萨的果德。所以地藏经也是果德，是吧？如果你这样的明白以后你在一个法上了解果德的时候，所有的菩萨都是果德了，果并没有，就是说你持无戒修十善都变成果德了，因为悟一就是悟一切，不可能说这个是果德那个不是果德，你悟了一个果德，那看你安住，但你度众生的时候肯定是有也有因，比如说看到牛马羊，你看他皈依三宝，是吧？就是纯一切尊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看到人民，看到尊生，叫他持五戒修十善，就是，然后看到出家人要持比丘戒，看到菩萨出菩萨戒，他有这些次第在，而这些次第就是方便嘛。这些方便，有的是住在因地，有的是住在道地，但是呢，因缘成熟的直接告诉他是果地。其实果地呢，越到果地越简单，越在因地，越在道地越复杂。为什么呢？烦恼越多的地方就越复杂。知道，所以到了果地的人呢，他一定是烦恼是很轻很轻的，知道？因为人悟到大乘法，遇到果位的法，一定很轻。但是这个人，你发现你边上有很多的朋友，烦恼特别重，你跟他讲果是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你就叫他拜佛，念经念多少遍，这个每天拜多少拜，然后抄三，然后拜哪个菩萨，就准准用因为上叫，哎。他当时他就觉得好安，好多人呢就说你叫我叫我在果位上修行我做不到，我就在因为修普贤行愿，讲普贤行愿的功德。你要讲菩萨戒一定要讲到普贤行愿的功德，普贤行愿的功德，因为众生听到以后这么大的功德他就喜欢大功德嘛。大功德你要讲个加个圆满，加个金刚，加个大，众生听到就好欢喜，知道吗？欢喜的时候他就愿意要。 全称，你说啊，你拜哪一尊佛功德大，他就变成拜哪一尊佛，念哪一尊菩萨功德大，他就念哪一尊菩萨。但是他不知道果德，但是一旦明白果德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这样。所以希望，因为这个这一品就讲完了啊，那个后面还有一品啊，大概两三天就讲完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
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